哎，我请问你啊，要不要猜猜看？猜猜看，猜猜圣经呢，都是有顺序的。他什么时候记十诫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十诫讲什么？我不考你了，但你会背的。但是我请问你一件事情，就是十诫讲完了讲什么？晓不晓得？十诫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。那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讲什么呢？或者我们这样想好了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参谋，哎，那你说十诫要注意，十诫讲完了讲什么？上帝问，讲讲什么？过河、献祭、打仗，你万万想不到他讲什么。但是你只要到新约里，你要有这个仆人的观念，你才知道，因为他十诫讲完了，他告诉你说仆人怎么来，这就是诀窍了。查过出埃及记全书的弟兄姐妹请举手，你发现这一章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弟兄姐妹，你等一下再举手啊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。好，听，一出来这时候才该问问题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所以这每个人才被释放出来，谁还会再做奴仆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穷光蛋，身上都穿了漂亮衣服，挂一大堆金链子，现在等一下被你拿走一些，但是还是有一些，谁会再买别的希伯来人来做奴仆？而且这哪里是第一件会想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，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。孤身的请举手，放下。他若有妻，有妻的举举手，请举手，他的妻就可以从他出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请举手。哎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哎呦，这麻烦，他要独自出去。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倘若奴仆就是我，明说我干什么啊？念慢一点。请问圣经从开头直到现在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字爱？有没有？亚当爱夏娃啊，挪亚爱他的太太，挪亚太太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？这是英文笑话 Mrs. Noah。 美国哪一个州的名字是在创世纪里面？ Arkansas 吗？ Noah look up the ark and saw。 他若爱你，听到这个字你要跳起来了。直到现在圣经没告诉我们说爱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，也还没有给我们定义。但是倘若上帝一讲到倘若，你要知道他那个心情啊，他就是不跟你明讲。主耶稣跟那个少年官怎么说的？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。这个若什么意思啊？谁决定啊？
你决定。
若就是不呼召你，不勉强你，不命令你，看你自己。哎，咱们中国人讲有没有良心。倘若奴仆怎么样啊？
明说。
明说跟私下说不一样的。你信主可以私下说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有没有说要公开承认？没有。有没有说要举手？真没有吗？有没有说心里相信口里明说？没有。做仆人不一样，做仆人明说。为什么？这东西要有证人嘛。你们现在要听，要不想听下去可以走，好不好？再听下去等我要你做决定的时候呢，你就麻烦了。OK， 已经非常靠近了，你稍微小心一点 ，OK？ 你真的你要上厕所，你现在可以走啊。倘若奴仆明说，他说什么？我听见主人的呼召了啊！No，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。哎呦，这人只爱他的妻子儿女， 这主耶稣不是讲了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亲属呢？这些话都连在一起的，你知道吗？倘若奴仆明说，哎，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奴仆啊？我们是谁买来的？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，他称你做儿女啊！你不要忘记，你其实是什么奴仆？你可以就做儿女，因为上帝绝对不说假话，但你至少要有那个小儿子的心肠。从今以后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怎么样？我就做了什么好了？哎，对，仆人都是自动的，仆人都是自愿的，仆人都是因为悔改，因为知道那个恩典，因为爱，所以就怎么样啊？底下有三个字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不愿意。为什么我做主的仆人？因为干什么？不愿意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他晓不晓得出去是自由的？晓得，知道的。他晓不晓得这个自由也是不定罪的？晓得，因为谁放他出去的？主人放他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只是他自己要觉得他愿意不愿意。那出去挺好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出去呗，啊，你出去呗。你一点都不会亏待，一点都不是小的救恩。你出去，你的主是不是就不照顾你了？啊，是不是就不保佑你了？啊，你的儿女是不是就不会蒙福直到万代？不会。但是这是仆人自己的，不愿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。你说审判官是谁？审判官或做什么？神那里。又要带他到哪里啊？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底下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跟你讲过，不能反悔了。你现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十诫之后这是第一句神要讲的话，第一个神要颁布的律例典章，就是有关他养眷你的驴子的，就是有关于慷慨约柜的仆人的，就是有关门徒学成了毕业的要干什么的。但是他不再讲了。当主耶稣在跟门徒讲到末世一切的情况，他说不知不觉那个日子就来到了，但你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人子进了，已经到门口了。你知道人子进了已经到门口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到你家门口，我打手机给你说我现在就在门外，你出来一开门就是谁啊？主耶稣。一切的事情应验了没有？主耶稣明天来，等一下就来，你可不可以说等一下，这个还没应验，可不可以？绝对不可以，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。主耶稣给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忠告是什么？一个诀窍，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？他一样的，他不是给你一个命令，给你一个明确的指示，他是发出一个问题。他说什么？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定，不按时分粮给他们吃。这话有顺序的，不是说你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你的粮给他听，你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也不是说这就是主人所派。No， 他也不是说谁为主人所派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不，第一条件，你要神派你，你必须是一个仆人，而且这个仆人要显为忠心有见识。忠心有见识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你先变成仆人再讲，要不然其他一切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主会拯救你，你会做他的儿女，赞美主，歌唱直到永远。但希望到时候比较多新歌。他说有摩西神人的歌。谁是？什么意思啊？牧师是不是？长老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你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要不要做一个仆人？这个仆人在一切的事上显为忠心有见识，主会差派你，一定差派你。但是你要从第一步开始，就是说明说，这个明说要在大家面前明说，你自己可以选择。 站起来也可以，走到前面来也可以，跪下来也可以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总之你要今天明说了就怎么样啊，永远归耶和华做他的仆人。以后有任何的需要，你不能说哎，我们去请一位神的仆人来。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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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仆人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讲到能不能做，咖啡可不可以，可以带小孩可不可以，扫地可不可以，打厕所可不可以，哎呀烧饭那成什么问题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就从达玛利团契改成仆人团契。好了，我要不要再继续讲下去？我可以走，我真的可以走。你们要不要都悄悄说就算了，明说很麻烦。你回家太太不同意 too late, 你知道吗？你要跟太太商量商量，你说我爱我的主人，所以我要出来做神的仆人。太太说，我虽然是主给你的，你爱你的妻子儿女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做仆人。可是你今天要是做了仆人，你就还是做仆人，因为是主人的爱在先。圣经的话怎么讲？我爱我的主人和主人所赐给我的妻子儿女。他不是说我爱我的妻子，所以我做仆人，对吧？你妻子不是这样做仆人吗？你爱他爱不够，所以你没做仆人。但现在主说，你不说不知道怎么做吗？你现在知道怎么做吗？你有完没完呢？我只是不愿意你们后悔。哎，这其实不是我的事。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眼睛一闭，对吧？今天、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这太重要了，差点忘了。服侍你几年啊？六年，不是开头的时候放你出去几年啊？
六年。
信主超过六年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这样啊，信主还没到七年的，请举手。哎呦，感谢赞美主！哎呦，感谢赞美主！但是你有没有读过《创世纪》里面一句话？哦，你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啊，这个要找出来。这个话非常非常精彩啊！《创世纪》里边这个，哎，他不是受了他岳父的骗吗？他看上的是小女儿，岳父给他的是大女儿，记不记得啊？所以呢，就是他的岳父就说，我们这小女儿还没嫁人，大女儿就嫁人，没这样的规矩啊。所以那时候也是很奇怪，那个再黑，他难道不知道这不是拉杰是利亚吗？想不透。然后呢，他的岳父就说，那这样好了，你为我这个女儿再服侍我七年，我就把小女儿也给你啊。所以雅各就服侍了七年。然后圣经有没有加一句注解？
有，
怎么写的？
七年如一日，
七年
如每日还是都几日跟一日还是不一样的。雅各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刚才问你们问题没答案。雅各深爱拉结，就看那七年如同几天，进主超过几天的，请举手。好了，那行了，现在这下子没处跑了。好了，还没有没交代的事情，这传销也是一样，你这个契约要签清楚啊，要不然你说我骗你的。还没有别的问题了，是不是主买？哎，你说。
这个问题就说也不是问题了，我是想就重复一下你讲的，就是对于儿女和
我最怕的东西，
对于儿女和仆人的理解，对仆人本身没问题啊，就是那我们即使就是我的那我猜我听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身份既是神的儿女，因为圣经也很清楚说我们神的儿女嘛，
不是做奴仆，
对，不是奴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另外一方面，我又说我们又是仆人，
对，
对吧？那就是说我们有两个身份。
啊，
既是儿女又是仆人，
对，
但是你也可以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儿女，不是可以不是仆人，是这意思吗？我想，
你他不完全是这个意思，但是这是一个情况，因为你得救的时候是拯救为神的儿女，是儿女就不是奴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儿女这个仆人其实不是仆人，就是奴仆，翻译应该直接就翻成 slave 的意思，你是永远做神的 slave， 我们所受的心也不是奴仆的心，对不对？仍旧害怕。乃是儿女的心称开口称呼阿爸父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灵在里面？就是你一开口亲爱的天父，你不会觉得很肉麻，你觉得很自然，那表示你真的是变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。但是仆人 是圣经里面最神圣的一个圣职，这是你要承接的一个圣职，就像利未人是一个承接的圣职。你承接的时候是你很清清楚楚的，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是什么。除了利未人，你还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，像撒母耳，对不对？他虽然是利未支派的，可是他是现作为拿细耳人进去。这承接拿细耳人都有他的一定的标准，一定的要求。就是新约来讲，那就百分之百是自愿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建主是以你仆人的职分来量你的，不是看你这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多亲近，多么爱主，多么每天祷告，多么花时间赞美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是就着仆人的身份来审问你。大卫结束祷告的是什么？耶西的儿子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祷告完毕。每一个人一定说是自己是神的仆人。罗马书开头，耶稣基督的什么？仆人保罗，他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平信徒，一定是先仆人，然后奉召做使徒，那个是职分的召，身份的召，仆人的这个召从来不用召的，你看见就看见，你不看见就不看见。你可以只做儿女，绝对不定罪，你不会少了什么。但是你如果心中受感，你就需要明说。这一起来之后，以后所有一切家里的需要，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干嘛？诚然敬忠，全然敬忠。摩西是整个仆人的表现。仆人最重要的说，你知道你是仆人，因此神家有任何的需要，别人不做你做，别人有怨言你永远没有怨言。
都想做神的儿女，
没关系的，这是北美华人教会的良心话嘛，对不对？对。
像神的恩典。
我记得我曾经住在一个美国人家的 garage apartment， 就是车房后面盖一个 apartment。那时候他们买了一套厨具，不知道哪里买的，就是监狱里面做的。那个上来的人是一个就是刑犯，他们做这些东西，然后卖了，然后可以出来。他就扛上那个窄楼梯，那个楼梯很窄，下都滑下来，把他腿上划了一个大口子。然后我就说 ，Oh, I'm sorry。他说 ，No, no, no, it's too good for me already。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那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。我们能够信主，能够来服侍神，不是吃亏啊，是占便宜。你如果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牺牲，那你就不要做了 ，It's OK。要不然你会出乱子的，你这一出来就很麻烦的。因为你就像我们跟人家讲，我信主，要是以后再不信了怎么办？哎呀，神的事情，好不好？神保守你，神有办法让你信，到最后给你生场大病，你带上全祷全祷告，对不对？到了你离开灵魂离开身体，派这种撒旦的小差役来抓你，你肯定喊主耶稣，这么一喊不又过去了吗？这件事你别担心，我做了神的仆人，将来我不称职怎么办？那你都是主人的事情，主人必会调教他的仆人。但是你们如果还要再看，我们要是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希伯来书，这里有两件事情，我们现在先喘口气好了，好不好？既然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先喘口气。昨天坐那个门徒的路都还没走完了，对不对？昨天这快车才开到哪里？开到武汉了没有啊？开到郑州，这么快？其实还没有嘞，还没有嘞，你这太乐观了。我们讲到这个行完了神的旨意，走着走着啊，首先我们看见有一个经历，就是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，还没有看见的你先看见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讲到亚伯拉罕，就蒙召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嘛亚伯拉罕怎么样，他就特别用这个字叫做蒙召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你去读圣经，你需要有一个见识。荣耀的神在梦中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召。你如果已经离开了父家本地本族本乡，往主所要带你的地方去，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做客，那你肯定是一个蒙了召的人。这个你要内行，不要再用我们现在的名词去讲， 说蒙召是做传道的，做全职的，这些东西根本圣经不是这么用，你的用的办法和圣经不一样，那你出了危险，出了乱子很大，整个教会会走迷失掉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然后底下他说，因为他等候，因为他等候，这个等候当然不是像不信主的人说，你不准备，你信上帝就可以考满分，就可以有大饼吃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个体会就是等候，这个等候也不是不做事，等候跟不做事不一样，你是看上面有没有动静，对不对？你总是想说这是不是神的心意，你总是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动静啊，跟我永远的终点是两回事情，这个叫做等候。因为他等候一座城，是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个天外的城啊，那个金城啊，成了你的盼望，你真正的希望。人家跟你说中国要强起来了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，管他说什么，对你没关系。你知道有一个永远不能动摇的有根基的城是什么？天上。这个在你心里也很清楚，那对那个城你必须要等候。为什么要等候？等一下还会再说啊。所以就算你看见等候这个词，你不能用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去解释它，你要明白圣经在说什么。然后就讲到撒拉，这是讲到第一个女生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这整个的路程到这里呢，是从这个爱珠姐妹表现出来的。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他应许他的是可信。凡是我们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怀孕的请举手。哎，你们不是说有一个女儿十几岁还有一个女孩她这么点吧？那是不是有点过了生育的年岁
还没有？
那还能不能再生呢？
谁知道。哎呀，
有信心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家关于你按手祷告立上加力，这里生出来的子孙不是普通子孙啊，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是讲的什么？属灵的后裔。你带一个人传福音，这个人再带一个人传福音，你知道这样下去有什么结果吗？严格的讲起来，我们通通都是谁生的？先别讲的这么远，就说属灵的基督徒来讲，中国基督徒大概都是谁生的？我们总是要追回到开头的几个宣道士，他们又怎么信主？一直追这个属灵的祖先，你追到最后一定追到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身上，还能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。这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？我不是说你太太在骂你死人死人，而是不管股票怎么涨，人家说这个机会有多么好，这个升迁的机会有多么重要，是不是？这房子有什么多漂亮，你都是一个什么房，不能说死啊，现在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，仿佛一死就可以了。要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，这个是你要带着死就会生，你要离开才能够到应许地。你不要看一个人他多么爱主，你要看他多么不爱世界，这是最准的。你们应聘牧师来，你就问他了，不要客气啊，我不是要知道你有多少的简历，我请问你多么不爱世界，你就讲给我听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一定比你爱世界。你讲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见证，我不像你说蒙召啊，念神学啊，做了什么老大事情，因为我们看见太多爱主的人，有的人贪财，有的人好色，是不是？这事不断的出来啊，因为他什么？他爱世界，他享受这个名声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神的仆人，从开头就不是，只是我们把他捧上去，让很多人在这样的权威里面又有主的同在，他就觉得真是的。其实从开头就不是，如果是的话，很多的事情根本当初不会这样做。我从前是一个无恶不犯的人，当我得救的时候，所有我得罪的人我全部向他道歉，我全部写信向他认罪。 我要找他，我不知道到哪里找他，会在那几天之内神居然让我找到他，所以就算他今天坐在底下，我照传我的道。而且我向他认罪的其中有一对的夫妇全家把偶像都烧掉了。神的能力是真的，你照着他的法子去做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一定要干干净净的，要有所离开。你对这个世界需要是一个仿佛已死的人。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主耶稣在前面扛个十字架，后面人都是扛个十字架，你以为他们干什么去了？去买股票去了？走到最后就盯在上面了。这时候迎面又来了一个队伍，对不对？中国旅游团、日本人旅游团、耶路撒冷观光团，你要给他什么他都不要。股票要不要？钱要不要？哎，宝马要不要？要不要看看某某人打个球要不要？通通不要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队伍，这是仿佛已死的人。这个死字啊，是基督徒一切的诀窍。今天在教会人不太讲，哎，我们讲光讲怎么样过家庭幸福的生活，不太讲死，不能再发牢骚下去了。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。你如果是一个真正归主的人，你如果走到这里，你传福音不会没有果效的，一定会带人信主，而且你这个一直会开花结果下去。许悦就在跟我讲，你知道我最近去的地方几乎通通都是他们从 Iowa 那个小团体出来的一个贵旅船，现在全时间到普渡去做传道人。赖永根他是一个水利工程专家，他到了 Denver 他就开始一个教会传福音，现在像丹佛大学的学生在那里。洪亮都是他们一起的，跑到 Memphis， 跑到 Kansas City， 连续做了两三个福音的机会，教会就这样起来了。赵凡我替他证了婚，后来去念了神学院，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去。天佑他们回到中国去传道，还有那个谁啊，万继红嫁给中国的传道人，就是一个小团体，就做的女巫子，每一个都出去了，每一个都出去了。你要小心哦，什么燃烧心中的灵魂，你在 Elva 唱过没有？
好像没有
啊。你没有是吧？你没有都给烧到了，你小心一点啊。我们那时候利恩去带着大家唱，最后全部站起来奉献给主，真的就出去了，就不是讲的好玩，你真的要考虑清楚。哎，我们要把这个讲完，讲完，讲完，就能够生出子孙呐、啊，仿佛啊，什么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然后他就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干什么死的，仿佛已死的人，他的肉身的死，一直到他肉身死的时候。你问他，他还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，解释他所做的这一切是有价值的。保罗到死的时候，他的教会都离弃他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所知道。铜匠亚历山大要迫害他，是不是？我问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就说：“哎，那你们服侍的教会后来也出问题，保罗的教会也出问题，那我们还做什么呢？”你不要这么没有见识，你是存着信心死的。当初以弗所的教会、加拉太的教会到现在都到哪儿去了？都不见了吗？但是你不要怕，存着信心死的，这是我们的命定。要是给你一做工都成了 mega church， 一下吸引万人来，你都知道你死呢、有人给你送鲜花，给你排队，有了最好的名誉，那你小心，你见了主可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，因为这些东西必然养出你的骄傲来。再加上你有一个捧你的太太，那就更糟糕。你要做神的仆人，第一要件你的太太要 be very critical， 千万不要捧他、okay? 不管他讲什么就跟他说讲的不好，不管他做什么就说做的不够，对，这样你们就有福了。因为这是仆人，所有的仆人被排在一起量，你知道神怎么称撒母耳，你今天做仆人他就怎么称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绝对不客气的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也就是说他们还在等，对不对？却从什么远处望见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你看见这个顺序没有？起初信是什么？未见之事。后来挪亚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，现在呢？
远处看见，
远处看见了，你跟他说没有，他生气的，没有新耶路撒冷，你马上就把我赶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从远处看见，远处看见归看见了，还加上一句话，什么？且欢喜迎接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，这些都是特色，这些都是你的车站。你是不是远处看见的人？恐怕模模糊糊，是不是欢喜迎接的人？这个开始觉得有点落队了，对不对？又承认自己是什么？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谓承认自己呀、啊，和底下的话凑在一起，说这样话的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什么是承认自己？什么是表明自己？我们什么时候用承认这个字？人家问你的时候，说我承认，我的确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不一样的目的，我是做客旅的，是寄居的。表明自己呢，不用问，我就自己表明。一看见我就知道我们是不一样，一看见我们这个家庭，一看见我们这一群人，就知道这是世上的光，不一样。这是一群死刑犯，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你现在要不信，有没有人管你？你要不做仆人，有人会为难你吗？啊，没有的。没有，约瑟不跟他的弟兄相认又怎么样？以斯拉不拯救他的百姓，莫迪改不是跟他说吗？神的百姓怎么样？必从他处得之福，如此而已。你若想念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你看看圣经这个话讲得多清楚。但是走到这个地步的人，他一定有一个特色是什么？我不想念，也不回去了。从此以后我就是什么？十字架在前，世界在背后。世界就我而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就世界而论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不是不能回去，我不想回去，也不会回去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，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丢弃。到最后，你得了一个什么？得了神。你得了神，神是谁的神呢、啊？我的神。这人是谁？是我爹。我们真正得到的是什么？神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本来是与神有没有关系的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从创世以前预定得救的，你不要这样想。这样说法固然没错，可是照着圣经来说呢，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，就是在创世以前本来是无业无份的，只是因为以色列人有硬心的，他把那个移民的名额列出来，你就赶快申请绿卡，跟我们现在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排班给你排上了就是了。不要这么确定说我徐悦是神事先拣选的，你不听的话只是证明你不是神所拣选的。不要这样想，因为真的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本来在神所立的诸约上是无关的，是惹神愤怒的，是本该灭亡的，现在却怎么样？神成了我们的神，而且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就是在天上，那个叫做有一个更美的家乡。你不管遇见什么事情，你只要把这段话背一遍，我保证你治百病。管那这时候怎么样？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有一个羡慕，就是羡慕那永远的。所以很多人讲说，哎呀，信耶稣要上天堂，这是最俗的事情，那你就不要去，好不好？你问我干什么？到最后就是要干什么？我最后就是要去的。不要这么傻，神为我们预备，神之所以是我们的神，是为我们预备。那个永远的将来的未见之事，让你现在就从远处看见去欢喜迎接，这不得了的事情。你觉得走到这里开到哪里了？开过郑州，到了北京没有？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，这一生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事情？一个被神所成全的人是什么样子？你这时候看出来了没有？一阶一阶看出来，这个人跟亚伯刚开始跟挪亚从水里面出来已经相当不一样了。
而且这是世代跟世代他们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与众不同。但是讲到现在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色？这所有的啊，从哎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，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，是表明自己，是承认自己，讲了半天都是什么？自己，你不要觉得这样基督徒了不起哦，这肯定是王牌基督徒了。No， 还是一个什么？自己的基督徒，自己的基督徒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关，你一定要过，就是讲到北京车站最后一程了。因为我们已经仿佛已死了，存的信心已死，所以你知道说离那个北京不远了。